书接上文，白眉徐良聪明透顶，能耐也大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艺高者人胆大，谁敢这么冒险呢？哎，徐良就敢，这叫深入虎穴。就像段老魁和他儿子段国瑞、段国祥之流，无非是草寇，跟徐良怎么比？老仙徐良给演出戏，本来没中迷魂药，他假装中了药了，这回是稳拿糖瓜啊！动手的时候，他先扔出暗器，就这墨玉飞黄石，槽子高你就受不了，百发百中。段老魁就一愣啊，心说他暗器太厉害了。正在迟愣之时，脑门子上也挨了块石头子儿，啪！哎呦，打得他眼前直冒金星。与此同时，徐良使了一招叫猛击夺术，飞身已经到了段老魁近前了，伸手把他的腰带子抓住，单臂效力是举在空中，170斤的大活人呢，没费吹灰之力给举过头顶。徐良拽出金丝大环刀，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，哪一个不听，我先宰了他。就这招可厉害啊！段老魁手刨脚蹬，被徐良举过头顶啊，谁不想活呀？段老魁破嗓子就喊，都别动，谁也不准上手，你再告诉他们，把手里的家伙事全扔了，把家伙事全扔到地上，听话，不就我的命就保不住了。喽啰兵等人乖乖的把武器放在地上，徐良一看差不多了，把段老魁也放下，刀压脖下。我说你叫什么名字，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。哎，在下姓段，我叫段老魁啊。段老魁，你这个贼窝子是什么地方？段家寨前面有架山叫飞虎岭。这一说你是伤贼了，可以这么说，是山贼的小头目。我说那个小子是你什么人？那是我的犬子，叫段国瑞。
哦，
你都干了哪些坏事？我全都掌握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要有半字虚假，我手腕子一推，你脑袋就得绑架。
别，
您问什么我说什么，你自己先说，我看看你说的跟我掌握的一样不一样。到了现在，这段老魁也麻爪了，为了求生啊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最后说到皇太子赵曙和白云瑞这儿，他这嘴啊有点卷饼，不敢说，但是还说了点。
他问他还有我办了件事，他不是皇太子？不不，我说，
哎，徐良一听什么皇太子，这不是说错了，这肯定有文章。他把这刀往里头稍微一推，段老魁就受不了了，那脖子讲这凉丝丝的。
别，我说我说呀，我还干了件大错事。
三个事情说。哎，这段老魁突突落落把以往的事情讲述了一遍，都说出来了。徐良一听是又惊又喜呀、啊，惊之惊，这帮人全落到人家手里头了，我要不赶上这件事情，恐怕这辈子我也弄不清楚。喜之喜，现在掌握情况了，皇太子赵曙、云瑞等人就有被救的希望。徐良的心啊顿时也开了锅了，他恐怕他说假话， 连问了三遍，段老魁所说相同，又跟那些喽啰兵核实一下，一点不差。他们什么时候起的身？
昨天走的，到现在对头12个时辰了。
好了，我说段老魁啊，还可以，你说的这些跟我掌握的真差不了许多。那么我手下超生就把你饶了。
哎呀，多谢您，多谢您。我斗胆问一声，您是不是白眉大侠徐良？
一点都不假。
哎，三将军饶命，三将军饶命啊！我也是迫不得已呀、啊。
你想，手下这么多弟兄，张着嘴都得吃饭，
叫我这个当家的怎么办呢？
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换句话说，良心丧于困地呀、啊。三将军，只要你把我们都饶了，我们感恩戴德，从今以后我们都愿意洗手不干了，愿意做个安善良民。三将军手下超生吧。这帮喽啰兵也苦苦的哀求，徐良这个人还是比较厚道的，一看这么多人我都把他们杀了，说把他们扭送到官府，哪有那个时间呢？没有，就是把他们都饶了。这帮人也是迫于无奈，这么说软和话，一转身就不是他们了，本性难移呀、啊。怎么办呢？徐良那坏点子太多了，老心琢磨琢磨，好了，我可以饶你们不死，我也相信你现在说的是真的，但是有个要求，必须听我的。
听听，您说吧。
你手下叫你手下人全都集合，一个不许上，全都集合到院里头，不急我就宰了你。
哎，老七啊，老七，快点鸣锣集合，让弟兄们到院中听扁。
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螂，锣声响过几遍，这些喽啰兵从四面八方全到了院里了。大伙儿还有的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到院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时间不大，人都到齐了，
三将军都来了。
嗯，徐良抓了个脖领子，刀在脖子上横着，一直把他拎到院里，站到台阶上。你们全都列队集合。哟，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？老寨主怎么叫人给逮住了？
哟，这人白眼眉徐良吧？
一听说是徐良啊，这帮人腿肚子都转筋，人的名树的影嘛。徐良告诉他们，分成甲乙两队，人数相等，这帮人不知道干什么，就分成甲乙两队。徐良告诉找绳子去，叫甲队的人绑乙队，拿绳全给捆结实了。然后呢，又把甲队分成半对半，其中一半拿绳子捆另一半，剩下这些人再分成两队，就这样捆来捆去，捆去捆来，最后就剩一个，谁呀？段国瑞。徐良让段老魁把段国瑞再捆上，最后就剩下段老魁一个人。徐良一看行了，捆的都挺结实，然后他又把段老魁给捆上，这些人都在院里头。老心徐良拎着刀各屋转了一圈，发现自己那包银子，这不是爱财呀、啊，这知府苏元庆送的，我还得拿走，把自己的东西规整规整，全都背好。老心就赶到厨房，觉着肚子有点发空，哎，在这吃点东西吧，吃了个酒足饭饱，而后把这油泼到门上和窗户上，放起一把火来。火烧段家寨，刹 那之间是烈焰飞腾啊。徐良心说话了，不能让你们有贼窝，早晚你们还得干坏事。火咔吧咔吧咔吧着起来了，徐良一看也差不多了，这才用刀指着段老魁的鼻子，你听着，桑西人有好生之德，暂时饶你们不死，以后要不痛改枪毙，再要遇上我，杀你们个二罪归一。多谢三将军，多谢三将军，那您走了我们这么捆着，那我就不管了。你们要是命大，有人来了把你们放了，你们要是命短，就背不住叫活把你们烧死，这叫罪有应得。就这样，徐良就离开了段家寨。你看这徐良办事情干净利落呀，上哪儿去？找白云瑞，找皇太子赵曙，因为他从段老魁嘴里头打听出路线来了，知道他们赶奔金马城献俘去了。为首带队的就是那个老妖婆毕凌霄，跟随的还有段小香、段国祥，还有王七，所以徐良就在后头追。由于徐良心急腿快，从来没走过这个地儿，这叫慌不择路啊！结果走到这支队伍的前面去了，就把段小香等人远远甩到后头了。他头一个到的兴隆殿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了。登高一看，下边有一座小山村，形势相当险要。看了看，大概能有几十户人家吧，都分散，各自独立，好像把这兴隆殿北镇口，这又还店房。老心儿心说：“我到下边打听打听。”他从高坡上下来，迈步就进了兴隆殿了。走了不远，就来到孟家老店，到账房登了个记，包了三间房。老心儿到这之后，把东西放下，哎，心说可松一口气儿，然后跟伙计再打听打听。他们人多势众，一百多号呢，究竟来没来？来了怎么办？没来怎么办？老心儿刚收拾完了，就听外头有人弹奏一声，客人在屋呢吗？徐良一听，找我的。在屋子呢。人影一晃，从外边走进一老一少。一看老头个不高，长得大脑壳，挺精神，大奔的头，深眼窝子，花白的须髯，穿的衣服挺朴素，后边跟着个黑的个，真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，长得是五大三粗，但是五官面带忠厚，不认识。那老头来到屋里的，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徐良，而后是一躬扫地，客人辛苦了，欢迎您住在小店。我这么说，这店房是你开的？
是，
我就是这儿的东家。请问店主宗姓大名？在下我姓孟啊，我叫孟金山呐。
哦，孟金山，老人家请坐。
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客人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敢问客人，您是不是姓徐呀？
不错，我姓徐。
那这么说，您就是赫赫有名的白眉大侠徐三将军吧？徐良心说，这人要有名真了不得，走到哪儿都能被人家认出来，可也没什么必要隐瞒。老心笑着点了点头，哎呀，徐三将军大驾光临，能住在小店是我的荣幸，三将军恕老朽眼拙，我这厢有礼了。孩子快行礼。那小伙子扑通就跪下了，
三将军在上，我给三将军磕头了。
啊，请起请起请起，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
再看孟金山站起身来，点手把伙计叫进来，把这屋好好收拾收拾。其实这屋啊，干干净净。进来几个伙计，又重新擦抹了一遍。孟金山乐了，三将军，今天我请客，给您了接风洗尘，请您我都请不来呀、啊，您怎么能上我这儿来呀、啊？哎，一会儿我还要请教呢。时间不大，罗列杯盘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。这爷儿俩陪着徐良在这吃饭。徐良就问老张家：“你怎么认识我？”“哎呀，三将军，不认识您的有几个呀？就是没见过面，您以白眉为忌，就你这身打扮，你一张嘴说话的口音。”除了徐三将军，没有第二位呀、啊。另外，我再跟您说，我也参加了龙虎风云会了。您在台上，我在台下；您是登台献艺，我在下边看热闹。所以说，我能认不出您来吗？刚才您一进店房，我就认出来了。但是我想不到您能到我们这儿来。徐良一听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可正在这时候呢，就那黑大个用手直捅他爹，他爹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哎，三将军，恕我冒昧啊，您的名望太大了，真是叫人羡慕啊。这孩子非是旁人，就是我的犬子，叫孟奎，不怕您笑话。这孩子从小酷爱练武，我呢也会两下五八抄，可不怎么地啊，因此就传授给他了。自从我从龙虎风云会回来之后，我把这经过都跟他讲了。当提到您老人家的时候，这孩子羡慕的不得了，哭着闹着的，非叫我领他到开封府，不怕您笑话，非要拜您为师啊。哎，结果我也答应了，无非那是搪塞之词。我想啊，恐怕咱们后半辈也见不着。哎，今儿个您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所以这孩子刚才跟我提要拜您为师。三将军，叫您为难了，您就可怜可怜他吧，收这么个没出息的徒弟，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。可徐良一听，这哪儿也哪儿，我一大摊子事儿，我收哪门徒弟？这老头真是不知深浅。可就在这时候，那个小伙子孟奎扑通跪下了：“师父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，弟子我一片至诚，望老师大开扇门，您把我收了吧。师父请上，弟子给您磕头了，您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”咚咚咚咚咚咚，磕起来没完了，把徐良闹得十分被动。
赶紧起来，赶紧起来。
不，您不答应我不起来。
老头孟金山也跪下了：“
三将军，您无论如何您得点头，不借我陪我儿，我也不起来。”
得，徐良一看遇上两个狗皮膏药，沾上还接不下去了，实在没办法，徐良点了头了：“
好了，我同意了，你们起来。”
哎呀，多谢三将军。
爷儿俩是千恩万谢。不过徐良解释：“
我同意是同意了，
我不能摸摸脑袋就收徒弟呀、啊。你们是知道的，我们门户要求的很严格。咱们初次见面，你们的品德我毫无所知，所以要有一段经历。现在我可以收他做记名的徒弟，先挂在这儿。将来我看这孩子有出息， 我收为正式弟子，要没出息可对不起，这个事儿就作罢。你们听清没？要是这样我就同意，不是这样现在我就走。
哎呀，三将军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本来嘛，
过去咱没处过，您怎么了解我们的品德人性？您怎么知道我们干过什么事儿？是不是呢？您说的太对了，您说做个记名的徒弟也对，您考验考验他，有出息您就收，没出息就算拉倒。三将军，您能做到这一步，我们就求之不得。来呀，加菜！这要加了四个热菜，把徐良奉若神明。再接下来，老头就问三将军，您怎么到我们这儿了？我们这地方十分闭塞呀，到了国境边上了，再往西走70几里就离开大宋朝的版图了，您大概有特殊的事吧？你说的一点不假呀，既然咱们进这一步了，我也就不瞒着你们了，是这么怎么回事？徐良啊，也有求于人家，人家是本地人，最了解情况，所以徐良也没隐瞒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孟金山听完了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！三将军，没人从兴隆殿过去，诚如您所说，那100多人赶着车上，没有，肯定您走在前边了，他们在后边呢。因为这离着飞虎岭也不算太远，估摸着明天吧，这帮人能赶到。太好了，但是我担心万一他们走别的路要走了呢？
不能，绝对不能。我们兴隆殿是咽喉要道，从周围走根本他没法通过呀。您看那大山连路都没有，他难道会飞不成吗？哎，要在这儿过逃不过我们的眼睛。
好了，既然这样，老爷子，我求你给帮帮忙。
您说，您说话就是命令，要我脑袋都行。
徐良啪啪啪部署了一遍，老孟头是遵命照办，就在兴隆殿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徐良告诉他，咱们一定要沉稳，不可草率行事，比方这帮贼要来了，稳稳当当把他们稳住了，既救了我们的人不受伤害，也不能让他们漏网。
哎，您放心吧，这点经验我还是有的。
这孟家父子真帮了大忙了，人家手底下有人呢，就这兴隆殿都是人家的乡里乡亲，这才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把这帮贼才要一网打尽。